定太复杂或者是太含糊不清了。你想想，如果复杂或含糊不清，学生怎么能够了解呢？第三，应该明确能够完成，不要期望完成太多，要在上课的时间内能完成的才可以。你要顾及学生的能力和兴趣，到底我要我的学生做什么。第四，应该具体能够核对，不要把目标写得太抽象，比方明白了、知道了、了解了、感觉等等这些字眼，要用具体的词句表达出来。比方在这个星期之内，学生们要实行什么，要使学生能够说出来、写出来、能够比较做完，以便于能够在当时或者是下一次见面的时候核对一下自己是否能够达成目标。举个例子来说，所拟定的教学目标是带领学生勇敢地为基督而活，听起来这个目标可真是好，而且是一个很好的目标，对不对？不过再细想一下，这个目标太笼统了吧，这可以当作比较长远的目标，而不适合做一课的目标。如果问一问定下这个目标的老师，在这个目标下面要他的学生做些什么，大概所得到的回答也是抽象的，希望学生能够勇敢地为主而活吧。若再问的话，要你的学生做些什么来证明他们是勇敢地为基督而活，看来就不是那么容易回答了。如果老师给学生的目标就是这样笼统抽象的，那么这个目标就不合格了。如果这位老师很明白自己的学生都是来自不信的家庭，那么在定下勇敢地为基督而活这个目标的时候，那么可以给学生一些具体可行的提议，比方带领学生在家里读经祷告，帮助父母做一些家务事，或者是在学校里当同学欺负或者讥笑一些弱小同学的时候为那些弱小同学说话，这些都是为主而活的具体可行的目标，对不对？千万不要单以为主而活、爱主更深、扎根生活作为目标，因为这样的目标太抽象又太笼统，老师必须提出具体的要求，这样对学生呢才能够有实际的帮助。好了，教学目标已经拟定好了，但怎么样切实达成预定的目标呢？如何使学生实行所学的教训及真理呢？你好好的思想过这些问题没有呢？如果你正在牧养教会，我相信你一定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听到的人很多，但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遵行主道的人却没有几个，这是在教会里服侍所面对的一个困难。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道，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主耶稣亲自指明了做他的门徒就必须遵守主道。雅各也写信提醒分散在各处的基督徒，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我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雅各不但强调行道的重要，不但被圣灵更新有新人的生活，他也指出一条路，就是时常详细查考圣经，遵守圣经的命令，接受圣经的纠正和引导，才是遵行主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在我们已经定好一个具体可行的目标之后，怎么样才能不打折扣地完成预定的计划，帮助学生实际而忠诚地遵守主道。第一，就是需要有效地教导圣经。圣经是我们最主要的课本，从圣经中 我们才能够充分地认识神的荣耀与作为，以及他对于人的计划和盼望。神的话是够我们用的，圣经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并且教训，督责我们为叫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更叫我们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人的种种需要和问题都能从圣经中得到原则和指导，但是若使用圣经的方法不当，就不能使人从圣经中得到这些影响和改变。那么有效的研究圣经所需要留意的，首先就是研读圣经的准备工作。主日学了，团契了，甚至于讲台上大部分的教导是怎么样开场白的呢？往往是一开始就请大家念一段经文，有时候一口气读一整章或者是好几处的经文。但是这样的诵读并不能够唤起听众的注意和盼望，也引不起他们什么反应。为什么呢？因为教师辅导或讲员没有为读经事先做过任何准备。许多人到教会去从来不带自己的圣经，因为似乎没有用它的必要，只要留心听教师念和讲就够了。即使是学生有机会念圣经，往往也是一个人读一节，轮流念完就算了。但常有的情形是，当最先的两三个人在念的时候，其余的人都在默念待会儿轮到自己要读的那一节，结果不但不能够把经文的意义读出来，就连整段圣经在说些什么很多人都没有看清楚，这都是使用圣经不当的情形。另外，怎么样做才能够有效地教导圣经呢？怎么样才能够引起学生的注意力？这个注意力怎么样才能够加强成为研读圣经的兴趣？当教师在计划他的课程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这两个问题。我再重复哪两个？就是怎么样才能够引起学生的注意力？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注意力怎么样才能够加强成为研读圣经的兴趣？那么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引言，也就是开场白。有好的引言就好像火车发动了一样，整个列车就会沿着轨道前进，进入有意义的学习。不然可能火车头冲到老远，而列车呢却仍然停在原地不动。因此教师应该为全班做读经的准备，除非有一个愿意知道圣经说什么的心，不然不要开始读圣经。怎样的引言才能够引起他们读经的兴趣呢？引起读经兴趣呢，有三个原则是必须遵守的。第一，引言应当跟这些人的兴趣相投，无论是用一个问题、故事、图片，或者是一项报道当作引言，都必须是这些学生所熟悉、关心和感兴趣的事。如果一开始教师提起男孩子在电视上看过的球赛，这些男孩子一定会马上有所反应，兴致高昂，也加倍注意老师所说的话。或是像成年人提起物价高涨、生活越来越昂贵，这些学生也一定会感到这个问题是很切身而有所反应了。第二个原则就是，引言必须跟教学目标有直接的关联。教师光说一些使学生感到兴趣的事，并不一定能使他们对读圣经感到兴趣，可能反而引起他们去谈论与所要教的圣经毫不相干的事情。所以设计引言的时候，一定要配合教学的目标。一位成年级的教师在提到喝酒的问题的时候，先从杂志上剪下很多卖酒的一些广告，贴在纸上卷成一大卷，在主日早上把这一大卷广告在全班学生面前展开，立刻就吸引了这班学生的注意，然后也很自然地引导到要思考的经文上去，因为他们想听一听圣经对喝酒的意见。第三，就是自然地转入经文。上面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在引言讨论卖酒的广告结束之后，很自然的就转入到经文中。这个转接是教师必须考虑的一个重点，如果处理的不好，全班可能就会继续谈下去。教师要在最恰当的时候问，你们知道圣经对这件事的观点是怎么样吗？将学生的兴趣转到对圣经的好奇上去。单有好的引言还不够，接着呢，要告诉学生需要寻找的是什么。当学生预备好了，已经有很高的兴趣和期望要知道圣经的意见的时候，仍然不能够马上直接读经。教师必须清楚地告诉他们要留意什么，要寻找什么，否则没有具体的目标而去读完一段经文之后，很可能学生们还是得不着答案。常用的方法是向他们发问，每次最好不要超过三个问题，以免他们记不住。如果能够把问题写在黑板上，那就更清楚更好了。同时也要注意学生是不是明白所问的问题。读完经文以后，请全班的学生回答先前所发的问题，这是研读圣经的主要目的。当学生们读过经文之后，回答问题呢，能够帮助他们去思考整理从圣经当中所得到的答案。弟兄姐妹，为了要使学生们产生真诚的愿望要打开圣经看看他究竟怎么说的，教师必须使用非常富于戏剧效果的引言，在很短的几分钟之内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另外呢，自然的转入经文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教师必须把那句关键性的话语呢写在教案上，而且安排在最恰当的时机转入到经文当中。教师们常在引言结束的时候直接的把经文的内容告诉学生，而没有带领学生去发现经文的内容，这样一来呢，引言当中所做的努力呢就白费了。学生们一知道经文内容就没有兴趣自己去读了，所以教师必须记住，不要为学生读经，要带领他们自己去读圣经，让圣灵有机会对他们说话。所以教师的教案越明确越简单就越好，只需要包括了目标了、引言、经文研读、应用这四个项目就够了。在带领学生读经前，问的问题不要太多太复杂，而且要配合这一课的教学目标，使回答及讨论都能够很自然地进入到经文的中心。要适合学生的年龄、能力以及兴趣，并且尽量激起他们的思想，不要问太难或太简单使学生不屑回答的问题。当讲完一段圣经或解释完一个属灵真理，甚至吸引学生有兴趣的读完一段经文呢，都还不是最难的事。但是要把属灵的真理栽植到学生的生命当中，使他们能够在生活中应用圣经真理，遵守主道，却是一件难事了。传道人、教师和主日学老师们并没有忽略这件事情，但是每一次的劝勉、激励，每一次的挑战，甚至于呼喊，所产生的影响常常是很小。原因在哪里呢？在我们没有去探讨学生不能遵行主道的原因之前，让我们先自己想想看，我们自己为什么很多时候也是不能够遵行主的道。当我们这样去思想的时候，我想我们就能够找出一些原因。人们行道的障碍，我想都大同小异，不外以下这几个理由了。第一，就是心中的倾向，不愿意改变目前的生活方式。当耶稣呼召那个少年的官变卖一切分给穷人之后来跟从主的时候，因为他不愿意，就忧忧愁愁地走了。许多人喜欢听道，但却不愿意有所改变，不顺服神。我们必须了解，罪的律辖制人，使人不愿意行道。如果让学生照自己的意思去生活，就不可能遵行主道了，对不对？第二个理由，个人与社会的压力。每个人都有肉体的软弱，实在需要指导和帮助。 即使当他渴慕顺服神的时候，也很容易看见四周大多数的人，包括一些基督徒，都走在那个低下的宽敞大道上，而少有人愿意走那通到永生的窄路。于是在压力下，他也会放弃了对神的顺从。除了个人心中的倾向，个人与社会的压力之外，最大的原因还是没有适当的指导，不知道圣经的重要。学生往往不知道耶稣的教训对他个人的生命有什么意义。例如登山宝训中，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若是他想实行耶稣的命令，他该开始做些什么？特别是他现在还没有做到的，叫他自己去想出一个实行的方法，实在太不容易。结果呢，在没有人的指导情况之下，很可能就此放弃了。另外，许多学生都不明白，基督徒的标准怎么会影响到日常生活的各方面。他不晓得他在某些活动和关系上不像基督徒，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在这些活动或关系上基督徒应该怎么做。说实在的，一般性的劝勉和挑战是不足以帮助学生在他们个人的生活当中确实的为主而活，所以善用实际生活情况是很重要的。针对一般性劝勉的不足，教师如果能够善于利用学生的实际生活情况，那么就能够实际的帮助学生看出圣经教训对我个人生命的意义，也可以帮助学生看见圣经真理跟我个人日常生活的关系，指出我的问题或者是错误，帮助学生做个抉择，愿意顺服圣经的教训。实际生活情况可以说是一个实例的讨论，或者称为你怎么办的讨论。假定你教的那班学生是10岁左右的学生，目标是带领我的学生在困难当中仍然说诚实话。那么我举个例子，或者你就更容易明白。比方小明他放学回家的时候，看见桌上有一块蛋糕，就把它吃了。后来妈妈从厨房里走出来，发现蛋糕不见了，就问谁吃掉我留在桌上的那块蛋糕。小明很害怕。而正在这个时候呢，他的妹妹小美跑进来，她刚吃完自己的那块蛋糕，满口都是奶油。小明的母亲很自然的就认为是小美吃了那块桌上的蛋糕，但小美不承认，母亲却不相信，因为她嘴巴上都是奶油嘛，而且妈妈要处罚她。小明站在旁边不敢出声，但他想，要是他再不承认，妹妹就要受妈妈处罚了。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是小明，你该怎么办？相似的情况很可能发生在每个孩子的生活当中，因此他们不会随便回答，而会认真的去讨论。教师呢，就要技巧的带领他们思想这一课的目标，在困难中仍然说实话，帮助学生接纳，并且呢，学会这个真理。在设计一个实际生活情况的时候，要注意哪些原则呢？第一，它必须是一个实际的生活情况，不论这个情况是事实或者是假想，都必须跟学生的生活有密切而真实的关系，使得他们会挂心、着急，而且设身处地的去思想该怎么办。第二，这个情况必须有两种解决的方法，一种是自然的方法，一种是属灵的方法。就像小明，他如果顺乎人性呢，他一定会保持沉默，让妹妹替他受罚。但另一个方法呢，就是顺服圣经的教训，要诚实，即使要受妈妈的处罚也要诚实。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让学生做一个选择，是选择顺乎自己的人性呢，又或者是选择按照圣经的教导说诚实话呢。第三个原则就是，这个生活情况是配合这一课的教学目标，当学生做了正确的选择之后，就能够实行圣经的吩咐而达到教学的目标了。第四， 用第三人称来描述这个生活情况，最好不要把学生牵涉到情况里面，这样呢，他们可以客观地看这件事，一直到最后才问你会怎么办，让他们切身面对这个问题。第五，在叙述生活情况的时候，教师不可以有任何暗示该怎么样选择，也不提出任何可能的解决方法，完全让他们自己去想，在想象中实际地面对这个问题。帮助不同年龄的学生使用实际生活情况的时候，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不一定每次都要用你怎么办这样的方法来讨论，也可以用一些话剧的方式啦，小组讨论的方式，或者在青年成年人中举行陪席式的讨论，也可以请学生提出实际生活情况让大家讨论。总而言之，每一单元最好能用一次实际生活情况来帮助学生思想圣经教训与实际生活的关系，而且每一次都需要预备足够的时间，让学生充分讨论每一种可能的结果，然后再做一个决定。所以在这里，我提醒每一位主日学的老师们，又或者是教会的牧者们，当我们把圣经真理教导给会友或者是教导给主日学生的时候，不是单单给他们一些经文，而是要教导他们怎么样把圣经的教训运用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这才是我们教导的最大目的。如果只给他们一些圣经的真理知识，而不教导他们怎么样运用在实际上的生活上，那么这样的教导是不够全面，而且对他们没有什么切实的帮助的。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教学当中，我们一定要常常记得，除了拟定计划之外，还应该达成这个计划，就是教导他们把所学的运用在日常生活上。好了，今天这一课就跟你分享到这里。
主日学师资训练第21课，
在带领小组查经的时候，最好具备完满的查经资料，以免走入旁门左道曲解真理。今天这一课呢，我就是要介绍一些小组查经的方法给你，你尝试用在你班上。这几个方法都很简单，而且能够让班上的学生们一同参与查经，又能够鼓励个人去研究圣经。不过在开始学习使用这些方法的时候，你可能很不习惯，甚至于觉得学习使用这些方法呢，比学习圣经所花的时间还要多，但你千万不可以就此放弃。要知道，一旦把基本的方法学会了，那么就不容易忘记。当你精通了这些查经方法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些方法是很有用的工具，可以自由自在的使用，甚至于混合使用各种方法，或取舍任何部分，或用以启发讨论。那些方法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如果时间许可的话，我会简单扼要地介绍七种常用的查经方法来给你。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八问式查经法。如果对查经不知从何着手呢，那么这个查经方法呢会比较适合，因为它的方法非常简单扼要，而且给人一种安全感。主要的目的是从共同的圣经研究中寻求个人的信息，并且呢把这个信息实行在现代的生活当中。首先呢，就是让大家轮流读圣经，并且让大家充分的时间去默读这段经文，然后一项一项的用纸笔或者是讨论法回答以下八个问题。哪八个问题呢？第一，最终事件发生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如果经节是选自书信，那么查出发现者和受信者是谁。第二，经文中主要人物是谁，各有什么特点。第三，经文中有什么难解的语句吗。第四，历史的背景怎么样，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五，经文的主要思想是什么。第六，经文对当时读者有什么意义？设法把自己处身于经节所叙述的环境当中，这些经文达到了它的目的吗？ 第七，经文对今天的读者有什么意义？当时跟现代的处境有什么共同点吗？第八，经文对我本身有什么意义？经过研究之后，我的态度和行动需要有什么改变？我是不是愿意接受挑战？要接受挑战之前，我是否需要灵性上的成长？什么可以增进我的灵性生活呢？这就是八问式查经法。我相信当你听我念完这八个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是当我们读完一段经文之后，花上一段时间去默想，然后用纸或笔针对这八个问题来回答，又或者是坐在一块儿来讨论，这个叫做八问式查经法。你会发现很简单，对不对？那么不论是带领的人或参与的人都会觉得并不是很难达到的。那么这是对于不太熟悉查经的人开始着手的时候，我赞成你选用这种八问式查经法。另外一种查经方法呢，叫做瑞典式查经法。这个方法适合于研究任何种类的经节，尤其适用于教训或教理方面的经节。它可以鼓励学生们有个别查经的机会，对缺少经验者给他们一种安全感，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一定的贡献。要使用这个方法，人数最好呢就是不要超过五个人，否则讨论的时间会变得很长。如果一般人数太多，那么讨论的时候应该把它分成小组，比方四五个人一组，这样可以节省讨论的时间。那么瑞典式查经方法呢，主要的步骤如下，希望你用纸和笔能够把它写下来，这样可以帮助你以后运用的时候可能会更方便。第一，就是要介绍一下经文、作者、写书对象、历史背景以及其他能够帮助读者了解经文意义的资料。第二，祷告祈求神圣灵的引导和指示。第三个步骤就是大家一起大声地念经文。第四，就是个别研究，大概给他们20分的时间，让他们自己去看，然后每个人呢给他们一张纸或一张卡，然后上面呢注有5个记号，要大家分别写上答案的。那么这一点需要留意了，哪5个记号呢？第一个记号就是用一个问号代表是问题，比方遇到一个字、一句话或者是一节经节不了解他的意思，或者是不同意他的看法的时候嘛，你就在那段经文上面写一个问号。那么这可以留待待会儿一起讨论的时候能够拿出来讨论。第二个符号呢，就是一个箭嘴向上的符号，也就是向上箭号，是把关于神、基督和圣灵的事，它的属性呢、工作方法以及态度，都用这个箭嘴向上的符号来代表。另外一种就是箭嘴向下的，叫做向下箭号，那么就是把关于人类的事情、个性、与他人的关系、人的理想、感觉、喜乐等等，用这个符号来把它表示出。那么第四个符号呢，你可以画一支蜡烛也可以，或者是一个灯光也可以，表示什么呢？就是研读这段经文以后，你所得到的新的启示、刚醒悟的真理、属灵的功课以及个人的启示等等，也就是说你所看到的亮光。第五个符号呢，就是横的箭嘴，那么这就是由圣经中所得到的审判、控诉、必须要遵从的命令、良心的受责认罪、生活的实践、应许以及生活的要求等等，就是平行的。那么这几个符号呢，是帮助你在读那段经文的时候一边读一边做上记号，这样你就很快的可以发现整段经文当中我们所要讨论的方向在哪里。那么瑞典式查经方法的第五方面呢，就是轮流分享每个人在问号上所记下的问题，如果那个问题是容易的问题呢，可以彼此作答，其他有关内容或神学上的疑问，那么就应该写在黑板上或纸上，以备以后呢作为参考或共同来讨论。第六，就是分享箭嘴向上和箭嘴向下的问题， 也就是共同了解经文中有关神和有关人的记载。第七个步骤就是分享个人的亮光心得了，也许个人所得的启示和见证可以解决别人在问号上的困难，所以这个亮光心得虽然很个人化，但是能够彼此有所帮助的。第八个步骤就是分享见嘴向上的问题，务使个人对于自己所读到的圣经中的真理将怎么样去实践做一个简单的分享。第九个步骤就是一般性的讨论，对于没有解决的问题设法找出答案。如果学生没有办法解决那个问题呢，就应当请教教师了，又或者是牧师、教会的传道人，又或者是自己去查考一些参考书。